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收音机前，在主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今天呢，是这门课程的最后一课，继续会有林真儿在空中与您一同来学习。真的非常的感谢主，没想到在过去的23次的信息当中呢，我们竟然可以把《以弗所书》这么深奥的一卷书呢，大致上的把它学习研读完成。那今天呢，正儿会来跟您分享《以弗所书》的最后一课，也就是《以弗所书》6章21到24节的结语和祝福。正儿虽然非常的舍不得与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再会，但是呢，相信这一门课程呢，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侍主的生命过程当中呢，全新的一个开始和突破。当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的查考来了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深刻的体会到教会呢，就是借着基督的福音重生得救的一群人。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无论我们在信主之前是什么样子，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如今都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的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奥秘。当然，保罗呢，他借着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就好比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在基督里，我们因着基督的丰盛呢，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一切呢，也成为教会的所有。所以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每一天我们只要是信靠主的人呢，都可以活在一个得胜的生命当中。因此呢，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林真儿不断地来和您分享这个奥秘，那也不断地提醒您，我们如今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家人了，是一个新造的人，是神家的儿女，并且呢，如今是基督的兵丁，在属灵的征战过程当中呢，做一个得胜有余的人。那么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之后呢，他所表达的对信徒的爱与祝福。但愿今天的信息呢，也成为林真儿对收音机前您最深最大最真诚的祝福。好，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信实的供应，因着你真实的同在，我们可以在过去的日子丰丰富富地经历你的恩典，通过查考以弗所书，真正的认识在你里面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何等的奇妙，是关乎每一个信靠你的人的。所以求你怜悯我们，在今天最后的课程里面，真正的再一次的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被你的圣灵所激励，被你的恩典所感动，让每一个凡是听见的，凡是讲的，都可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因为你真是配得颂赞、尊贵、荣耀、权柄的主。但愿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感恩都归给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以弗所书最后一课，来看看以弗所书6章21到24节的内容。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呢，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保罗与教会的交通，还有呢，第二就是保罗对所有信徒的祝福。我们先来看看以弗所书6章21、22这两节关于交通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 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个里面呢，保罗他就向以弗所教会呢推荐了送信人推基古。那么推基古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弟兄呢？原来推基古啊，他是亚细亚人，我们从使徒行传20章第4节就可以看见了。他是保罗的同工，他曾经和其他教会的一些代表呢，陪同保罗一起送一些捐资、一些奉献呢，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当时呢，这几个代表就在特罗亚等候保罗，然后呢，他们可以一起到耶路撒冷去。当时保罗他就被押解到罗马，那么推基古呢，也在罗马。所以保罗就打发他去以弗所，并且带这本书信去安慰以弗所的信徒。当保罗恢复自由后呢，他就去外面布道了。当时推基古呢仍然是伴随着他，一直到保罗第二次被囚于罗马的时候呢，推基古仍然是忠心地陪伴在他的身边。所以当时保罗又写信给提摩太，说他已经打发推基古去了以弗所。我们这些的这个信息呢，都可以从提摩太后书4章12节里面看到。由此可见啊，推基古呢真的是保罗晚年忠心的一个随身同工啊，并且呢他在真理和生命上是非常成熟的，可以和提多、提摩太等等这些人呢独立承担一些教会的工作。因此保罗才会在以弗所书6章21节里面声称说，经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那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推基古他的3个特点。第一呢，他和保罗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因为保罗呢称呼他为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可以看出来啊，一切真正侍奉主的工人呢，他和其他同工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因此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是神仆人的横向的关系，也就是彼此切实亲密的相爱。因为主让我们彼此相爱呢，既是新命令，同时呢也是旧的命令。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理由去不爱，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既然神说的，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那么可以这样说，彼此相爱呢，是主的门徒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因此，当我们要侍奉主的时候，如果我们与同工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不能够彼此相亲、彼此相爱，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做美好的见证。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推基古他与保罗是非常亲密的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么推基古与神的关系如何呢？啊，推基古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呢，他外表的行为，他显露于外在的行为呢是忠诚的，是忠心的。也就是说这位弟兄呢，他的信心和行为是美好的结合。因此真儿在整个以弗所书的研读过程当中呢，常常提醒自己，也是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注意，如果我们想要服侍主，一定要信心结合行为。因为整个以弗所书的3章呢，就是告诉我们有关于信心的真理，那么后面的3章呢，就是有关于我们实际生活的操作，一个从真理而发出来的真的行为。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同样，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神面前啊，用我们心灵深处啊的这种全然的摆上呢，去表现出来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也是真实的。因此呢，在推基古他的生命当中呢，让我们看见他忠诚敬虔、忠心的来服侍主，他的信心和行为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合。 那么再来看看推基谷他与众人的关系如何。可能您觉得这一短短的一句话怎么能显出他与众人的关系呢？不要忘了，这里面有两个字，就是弟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成为一家人，众人都是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肢体的关系，也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可以有属灵交通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不是同属一个身体，那么血脉是如何周流的呢？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可能有生命的交通。这个应当是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清楚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真理。所以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14-16呢，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来告诉我们。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与我们亲爱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有属灵交通，有生命上的交通，那么这个唯一的基础呢，就是我们真正的同有一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并且呢是同属于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弟兄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平等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职位上的区别。虽然呢推基谷他可能在工作上面与提摩太、提多等等同列，而且呢他可以独当一面肩负起保罗的委托，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是没有等级、没有官阶之别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都是姐妹。在教会里面，除了基督是头以外呢，全部都是肢体。既然我们都是一个身子上的肢体，就不能够说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或者呢，这个地位高一些，那个地位低一些。这一点呢，是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的，这样呢，可以免去许许多多不必要的在教会当中由于人际关系造成的伤害，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的骄傲的心态。好，我们来看看交通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呢，当然包括了这一封以弗所书信哈，就是带去的这封书信呢，就是整个交通的特别主要的内容。那保罗呢，也非常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1-3呢，是保罗在真理上的一个阐明，就是将教会在基督里的地位呢，阐明得非常的清楚，使所有的信徒都可以明白基督的奥秘是什么。所以呢，正儿在这里再次的来和您一起复习，保罗他讲到了基督里的教会呢，是在基督里蒙救赎，在基督里得启示，然后呢，在基督里同复活，在基督里为一体，在基督里被建造，然后呢，在基督里做执事，也就是在基督里服侍。保罗他的整个书信是很有中心主题的，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当中呢，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真理，就是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并且呢保罗围绕着这个中心主题呢，使这个真理鲜明地可以树立活化在信徒的当中。这个呢就是保罗写以弗所书的中心的目的。那第二个内容呢，就是生活上的指导，也可以说是真理的落实，也就是正儿跟您提过的以弗所书4-6的内容。保罗在信徒具体的生活上做了非常清楚的指引，使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明白我们在世应该如何的处世为人，应该如何将这个真实的生命之道表彰出来。我们要如何过教会生活，如何过社会生活，如何过家庭生活，如何过属灵的生活。所以交通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信仰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去。 第三个交通的内容呢，就是切须的代求。那么在整本以弗所书当中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祷告，待会儿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聊。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最后一课的研读，我呢就是在过去的日子一直陪伴您一同来学习一同来寻觅真理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刚刚在休息之前呢，真儿跟您提到了以弗所书当中提过两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祷告，那这两个祷告在哪里呢？第一个呢，就是以弗所书一章15到23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原来这个祷告呢，就是保罗求主呢，可以照明信徒心中的眼睛，使所有信靠主的人可以真正的知道神，认识神。那么这个真知道里面呢，就包括了三个知道。第一呢，是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呢，就是知道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知道呢，就是他向所信靠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其实真儿现在呢，是在跟您复习以往真儿在课程当中跟您聊过的很详细的内容，但是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标记在您的圣经之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祷告，也是保罗认为在教会当中迫切需要的代祷，就是让信徒真正的知道神，知道神的恩召，知道我们得的基业，也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第二个很有名的祷告呢，在以弗所书3章14到21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同样的一起来读一读以弗所书3章14到21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哇，这个祷告呢，真儿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祷告是保罗祈求主叫每一位信徒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因为我们心里的力量的刚强呢，是在乎于爱，那爱的根基呢，就在乎于基督的爱，在基督住到我们心里面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那测不透的神丰富的大爱。 保罗呢，他想让推基古呢把他的事情和他的景况告诉以弗所的信徒。那什么是保罗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知道保罗的事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他所唯一要求的事情呢，就是得着口才，放胆的讲论，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个呢是保罗他觉得自己当尽的本分。保罗除此之外呢，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另外呢，他当然也对众圣徒有所期望，就是他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里面提过的，他希望所有的信徒呢都可以在末日的时候抵挡仇敌，成就一切，并且站立得住。除此之外呢，保罗再没有别的期盼，再没有别的所求。保罗的事情，第一就是他所当尽的本分，第二就是他对信徒的期望。那么保罗的景况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保罗啊，真的是所有的教会都共同关心的。他为主被囚，成了带锁链的使者。那么本身使者的身份是应当受差遣的，流动的。但是因为保罗受罗马监狱的关押，他带了锁链。虽然如此呢，保罗仍然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工作不休啊。即便在监狱里面，还是写出了这么伟大的一本书信。还有呢，保罗他侍奉不停。我们知道他得以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两年，接待了所有的来访者，并且放胆地讲论神国的道，把主耶稣的事情教导人，并没有人来禁止他。这些呢，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内容。那我们会看见啊，在人看来门已经关闭了，但是呢，神所开的门呢是没有人能关的，侍奉的门是没有关的。囚禁并没有影响到保罗的侍奉，因此呢，虽然受捆绑，但是保罗的心是自由的，他侍奉不停，为了兴旺福音，而且呢，他充满喜乐，充满信心。我们知道他是靠主大大喜乐的人，特别腓立比书这卷书呢，常常被称为喜乐书信啊。原因就是因为他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之下都可以知足。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见保罗的这种信心，这种生命呢，真的是充斥在他的侍奉过程当中，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的境况如何。所以呢，他把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景况告诉以弗所信徒，就是为了要让彼此能够互相了解，彼此能够互相安慰。这个呢，真的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可以得到的最美的享受和最大的应许。因为教会就是在安慰当中被建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您现在的教会正在经历什么患难，或者您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不要忘了去教会，在肢体当中去寻找了解，去寻找安慰。好，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看以弗所书的最后两节经文，第六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这一段的经文呢，真儿也是要把它送给您，作为今天以弗所书结束之后，林真儿在主面前给您献上的祝福。那祝福的内容有什么呢？其实是三个大点啊。第一呢，就是平安；第二呢，就是仁爱；第三呢，就是信心。其实平安呢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大事啊。 Shalom 也是以色列民族呢彼此问安的一句话，不像我们中国人是问您吃了吗，那么以色列民族彼此见到的时候都是 Shalom， 就是平安，神与你同在。那么人生当中第一大事是平安，我们就要了解了，到底包括了些什么平安呢？其实有心灵层面的，身体层面的， 家庭、财产、事业、生活、环境等等各个方面的平安。这些平安呢，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所不能缺少的。但是呢，心灵层面的平安却是最最关键的。一旦心灵层面失去了平安，那么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根本也谈不上平安，谈不上成功了。人生最稳妥的平安呢，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找到，因为他就是从神那里而来的真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平安是基督的平安，因为主在升天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世界呢，虽然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教会既是在平安当中建立的，那我们带给世人的最美好的一个信息就是平安的信息。唯有在基督里的平安才是真的平安。第二个祝福的内容是仁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没有神就没有爱，那么接受神的爱呢，也就可以住在神的爱中。神用爱创造了世界，组织了世界，维持了世界。所以说，我们这个宇宙如果离开了神的爱，就成为一个死亡的坟墓，因为万物万有都是因着神的爱而活着。甚至神为了解决罪的这个问题呢，他也是用爱来到这个世上，来向我们显明神的爱，因着爱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神无比的大爱，因为创造出于神的爱，救赎更出于神的爱。所以说呢，一个人如果住在神的爱里面，爱充满了他，爱在他的里面得以完全，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爱神的人，同时呢，也是一个学着爱人如己的人。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蒙神喜悦的人。也可以说，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仁爱是最为关键的了。那有了仁爱之后呢，当然还要有信心。其实我们整个圣经就是在讲信心的事情。信心就是人对神最最基本、最最起码的一个态度，也是这个世上的人在神面前唯一的蒙恩之路，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得生，我们也是因信得胜，我们更是因着信得业。所以整个蒙恩之路呢，都是靠着信心来串联起来的。所以说，保罗为他的弟兄姐妹祝福的时候，就把平安、仁爱、信心作为祝福的最大的内容。那我们要了解祝福的源头呢，就是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地方是我们蒙福之源了。无论是任何的恩典，还是任何的福气，都是从上头而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样大的福气呢，不仅仅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人，也是给普天下所有诚心爱我们主基督耶稣的人。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弟兄，就是姐妹，所有的在神家中的人呢，都可以得到这个福气。谢谢您在过去的24天的信息当中呢，与林真儿一同的走进真理。虽然真儿现在要跟您说再会了，但是圣灵的工作将永不停息的在每一位爱他侍奉他的人心中运行。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家庭以及您手中的工作，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
军队正前进，二三四一二。